每天醒来，我都希望自己处于好状态，面对未来挑战。
哦，闹钟总是有其他想法，打乱了日常步调。
生活难免会被内心的声音干扰，失去原有的自我而宕机。这时来两粒 Extra 无糖口香糖，重新找回自我状态。
随身携带 Extra 无糖口香糖，摒除内心的杂音，
用自己独有的节奏创造自己的生活。
我们都喜欢那个最自在的自己。
Extra 嚼出你的好状态，
即日起至5月14号止，
于 7-Eleven 购买 Extra 实力调装口香糖，单件只要17元哦。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尼尔喝牛奶，我是尼尔，
我是我飞。
对，虽然上一期就是非常郑重的宣布休养，但就是暂时还是回来一下。对，但我也没有办法一直录了，因为像我现在光是讲几句话，就觉得那个。就是一直卡到嘴巴的那个有矫正的地方。
哦哦，好。
对，那总之就是，如果之后我状况好的时候，就会就是稍微复出一下这样。对，主要是因为就是今天感觉堆了很多那个棉花糖的问题，想说只交给你一个人回的话，好像会非常困难。
哦，好好好好，对，就是没有我，因为我刚刚我听到那个尼尔说要来一起录的时候，我也是小担心，想说，哎，可是你现在好了吗？感觉好像才过一两个礼拜而已。
对啊。好啦，但总之就是今天会先来回答大家的棉花糖问题，然后我个人的话就是会尽可能把心得写成文章，像最近有 po 那个间谍加酒的，然后我之后会有像我最近其实有看了一些其他，像你知道有个就是一集的日剧叫入侵者们的晚宴。
哦，我有看到，那是只有一集哦。
对，它就是一集一个单，就是一个短剧。嗯，然后我觉得也蛮好看的，我应该会把心得还有我最近看的一些东西就是打到 IG 上面分享给大家，这样。对，那如果你觉得我今天声音听起来就是比较没有朝气的话，那是因为我发音的时候就常会你知道我现在嘴巴其实没有什么大碍，但就是因为总之就是我的伤是跟撞断牙齿
，
对，撞断牙齿还有就是嘴唇有关，所以就是我如果发音发的太大力的话，就是会一直顶到我现在矫正的地方。
你知道，因为就是我不知道你的顾虑是什么，但是因为你写的很模糊之类，然后导致很多人都跑来问我，然后就说你还好吗？就是他们可能觉得你出了很严重的车祸、啊，
我觉得是蛮严重，没错啊，
卷入一些什么纷争之类的，
跟八加九打架这样子
之类的之类的。
但总之就是我跌了个蛮大一跤，然后就是把牙齿跟嘴唇有撞破，牙齿有撞断，就是有撞断一颗，然后另外几颗是有被撞到位移。所以现在其实是一个观察期，就是因为那时候撞断的时候有做紧急处理，所以我现在只能好好的什么也不能做，然后等他告诉我说这个牙齿还有没有救这样子。
那你现在吃东西还可以正常吃吗？
我可以正常，算正常吃吗？就是我吃东西要把东西剪得小块小块，然后放到嘴巴的后面用后排去咬这样，我不能用门牙去咬。然后等到我受伤之后才发现，哦，门牙真的是一个蛮重要的牙齿。
我觉得身体上每个地方的那个都器官都有点这种感觉，就是你一定要失去它，你才会发现说，哦，就是你平常其实用它用很多这样。
对对对，而且主要是像我失去了一些乐趣，就是我没有办法大口咬汉堡了。就是你知道，我连那个麦当劳，不要说那种就是大麦克，就我连麦当劳就是那种小汉堡那个。该怎么讲，就是你去买那种猪肉满福堡之类这种都没有办法咬，我都要把它切得很小块，这是让我就是比较痛苦。但除此之外之前能吃的东西大部分都还能吃、啊、
已经还是可以吃了，就不用说要吃到什么流质食物这样子。
对对对，我觉得正餐意外其实都还好，因为像比如说如果是台式或日式的菜通常都是分小菜小菜，只有主菜可能比如说假设你吃了个猪排或排骨需
要
切，要剪，对、但是最意外是那个点心，像饼干就基本不太碰、因为饼干很硬，
而且那些屑屑感觉会很麻烦、欸、
对，他们就会黏来黏去然后会沾来沾去，就像说的像牛轧糖之类那种也不太行，但因为那种东西本来就不是你平常很常吃，反而哦，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那个冰淇淋，因为冰淇淋是
太刺激了吗？
因为冰淇淋是对它比较刺激，所以我现在的吃法是我得把它，我这样形容起来觉得有点恶心，就是
没关系，轻轻哦，你说呸肉呸肉舔它吗？
就是我得把它放，我把它把冰放到舌头上，然后这样往后卷过，像长颈鹿在卷叶子一样，
哦、
把它转，就是它就不会碰到我牙齿。
狗狗猫猫在喝水一样，
对对对，它就不会碰到我牙齿这样。对，
但是你也是很努力耶。就如果说我可能想啊，算了，
不行啊，
还是得吃这样，该吃的还是得吃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这两个礼拜以来就是食欲跟就是吃东西其实没有影响到非常大，但确实就是因为刚 刚就是刚摔下去的时候，那时候现在已经嘴唇已经拆线，我觉得那时候其实嘴唇的线比起牙齿更让人痛苦，应该是因为我嘴唇就是破的蛮大的，所以是整个有用缝线紧急缝起来，然后但是那个线就是在拆之前你在吃东西的时候它会一直 K 到，
哦，所以你碰都觉得很痛这样子。
对对对，应该说感觉很怪，因为那个线就是平常好好的，可是吃东西可能沾到一些食物的油什么，它就会变得很刺。
哦，天哪。
对，然后就会觉得哦，拜托赶快拆，拜托赶快拆，后来就真的拆掉了。
你是隔了多久才拆这个线？
其实线大概两周就拆了。对，对，总之就是好，大概就是这样的状态。对，但是因为像我现在讲话的话，上排的嘴唇一定会稍微磨到那个矫正的。其实大家就如果戴过牙套，大概就是那个感觉啦。
嗯，
就是你刚戴牙套的时候的不舒服感。但我自己是因为就是牙齿现在部分牙齿，尤其门牙那边的状况不明，所以尽可能不要过度使用或刺激它比较好。这样对，就不能那边哎，好像恢复了，我来咬咬看哦，这样的。
天哪，这很恐怖。
对，那总之就是以上是我的那个近况报告，对，也让大家放心一下，因为我对我后来发现我写的太模糊，然后大家以为我得了很严重的，也不能说不严重，但没有到威胁到生命安全啊，对。但你知道就是失去这种，你知道原本的很普通可以吃，应该说我吃东西虽然可以正常吃，可是我必须吃东西的时候很专心。
哦，你就不能就是很随便，或一边讲话一边吃东西啊？
对对对，我要很提心吊胆、小心的吃，这件事情其实就已经蛮不方便的。对
对，
好，那就让我们进到今天的那个棉花糖问题吧。对，但我刚看一下今天棉花糖问题，就问题都非常的长，所以我们可能会简化一下大家的问题，就是因为真的我没有办法就是完整的念出来这样。好，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你有我非你们好，很久以前就有学习木工的意愿，但碍于各种事情，所以比如说什么要不要把工具买齐啊，课程的危险性，一直没有去做，然后跟家人也讨论过木工顶多算是一个有趣的课程体验，然后加上课程费用跟材料可能不值得花这么大笔的费用，想问设计系的尼尔和我非会推荐去上相关课程，还是跟着 YouTube 上的教程买工具自学呢？学习过程中有没有自己受伤或是身边人受伤的事件呢？学成之后有考虑使用这项技能吗？他说他对木工的幻想就是能够做出一些小盒子跟小型家具之类，就是然后非常梦幻画面，但是他看到 YT 上面就是那木屑满天飞他就已经要发疯了，就是但总之就是他觉得能做自己想使用的东西很有成就感，所以还是想学，希望没有勾起你们设计系的可怕的回忆，顺便许愿想要在之后的杂谈看你们学生时期的作品，这可能比较适合在直播做吧。
嗯，对啊，我倒是觉得这好像是一个蛮不错的企划题材，就是而且可能也是别的 YouTuber 比较难做的。
对，然后祝一切顺心顺意。总之他大概想问我们对于学习木工这件事情的看法。
嗯，
对，我要先回答吗？你先回，我休息一下，你先回答好
了。哦，好啊，好啊。就是对，因为我那时候有先看过这个问题这样子，然后我看完以后是确实觉得，因为他要提到一点，就是说他看到那个木屑满天飞，觉得有点崩溃之类的。但我觉得一来是说，因为现在看起来选择比较是一个是那种就是上比较体验型的那种，可能 maybe 两个小时啊、三个小时就可以做一个东西的那种。那另外一种的话，可能就是比较很基础的，然后可能很长期的，然后就是慢慢就是读过去之类，然后可能费用比较贵，然后可能还有什么场地啊跟各种限制这样。我想象应该是大概是这两个选项在想吧这样。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一开始就看到木屑满天飞就有一点排斥的话，那我好像还是推荐可能先去走那个第一个方案吧，就是先去做一个很简单的体验课程，然后觉得在这个体验课程觉得怎么样之类的，比如说我觉得很多事情你在那边看别人做或是想象很难知道实际上做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只有你唯一去真的去做一次才会知道你到底喜不喜欢这样子。
对，而且这个我意外的蛮有东西可以分享，因为总之我们有个同学在毕业后有去开了一个那种体验型的工厂，因为那时候那个 maker 工厂很流行，然后我也有去帮忙。那个时候就是他们其实有在开一些体验课程，他们那时候的主打课程是做滑板，现在已经没有这课，因为那个工厂已经收掉了。
那真的超酷的，我觉得做滑板超酷的。
对，但我觉得那个好处就是说你可以在短时间内拿到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东西，然后又不用真的操作那么复杂，因为体验课程通常会在安全的范围内让你用那些机器。而且我觉得木工其实好像有分蛮多种不同，因为像我们自己在学期间，木工对我们来言比较像是用机器去切木板，然后我们会把木板做成我们想要的造型的样子，可是我们并不是真的以木质家具或者是木工为主，对我们来说比较功能性一点，只能磨它就是拿来做模型。可是像 木工其实有分像是传统木工的榫接或者是像木雕之类的，就是可能要看一下你喜欢的是哪个领域。然后我觉得真的可以从体验课程去上，因为你如果通常自己买一大堆用品的话，很高几率就是你就玩个一次或者看 YouTube 做一次就哦干好累哦，然后就把它放在那边。 对我觉得去那种就是专业的教室，他们都帮你塞好了，就像一般人都不会一下去买所有的露营用品，可是大家可能会去一下，先从豪华露营，然后再开始到有场地有食物，但是你要自己搭帐篷的露营，
对对对，
最后再到那个、就是、
你真的去山里面自己生活自己露营，
对对对，当然你要一开始跳级也无所谓，但我觉得就是尽可能降低的入门门槛，因为入门真的是最难的，对，通常就是你如果在 YouTube 上面看都会看很久，最后你就不会去，就像大家都会一直去看那种车博影片，就是一个人开车去旅行，但从来没有人这样做的。
对，对啊，我觉得确实，而且可能也是因为就是这个投棉花糖人有提到说他想要做的可能是一些什么小盒子啊，或者是小型家具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好像真的确实比较是适合去参加一些体验型的课程这样，因为刚刚尼尔有说吧，就体验型课程其实他会把一些真的非常难或者是比较有危险性的东西就是帮你先做好这样子，然后但他也不会让你就是用到少到就是你什么都不能做，然后好像只是拿到一个现成的东西，就是我觉得那个比例算是蛮刚好的这样，然后首先就是确实要有成就感才可以继续下去吧这样子。对
对啊，或者就是你有一个像是你想做小盒子，那就是找可不可以做漂亮小盒子的课程，我觉得应该有啦，就是Pincode跟 Klook 上面应该都有这种体验课。对，
而且我觉得就是虽然这样说，但是如果你要很长期的做下去，但是你没有想要木屑满天飞的话，我觉得有一点困难。就是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嘛，就是
反正就是去一次你就会知道，就是说哦，我果然还是当个消费者就好，我是一个热爱木制品的消费者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你知道，之后你实际上去体验一次才会知道
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好坏，因为就像去一次那种露营，比如说你是就为什么一直用露营举，因为我觉得它很好区分，因为真的有人就是去过豪华露营，然后去过 hardcore 露营之后就决定我果然以后还是用豪华露营就好了，我才不想要这么汗流浃背这么累，就为了生一团火然后煮一锅粥这样子。
我觉得我懂了，我觉得我在这一个 case 上比较是那个煮饭的之类的吧，就是我在疫情期间比较花蛮多时间在煮饭什么的，然后也有去试着去网上看一些教程啊干嘛之类，然后也有试着煮那种难度比较高一点的东西，然后觉得就是虽然就是煮完这些东西是还蛮成功的，然后也蛮有成就感，但觉得真的太花时间了，然后最后结论就只有那我以后还是去买外卖好了。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也蛮好，就是你最后会买外卖的时候会觉得说就是你以前会觉得为什么一个什么东西就要200块，现在觉得200块花值得，就是买时间，
这果然是需要功夫的这样子。对
对对对，
但我跟你反过来，就是我自己喜欢煮是因为我发现就是越煮可以越缩短那个流程，就是你知道你会有个挑战目标但就是看你喜不喜欢那件事情
对对对 对, 对，因为我觉得我在过程中就是有种虽然结果很好但是其实过程我没有特别喜欢，所以就觉得好像就算了这样子。是不是我发现刚刚那个人问的一个问题我们好像没有回答到这样子，就是他有问说学习过程中有没有自己受伤或是身边人受伤的事件。
有啊，我们有同学切到手指然后就去医院缝，然后刚好附近就是我们学校附近刚好有个诊所好像有开生我觉得很离奇，那个诊所居然有开深夜诊，
他说不定就是专门看我们这个大学的那个同学的。
对啊，听说还有人这是听说啊，我们同学真的有切到手去送医，这是真实发生，
而且也很多啦，应该就是有不止一件这件事情。
但是有听说有人是手指飞掉然后再找手指。
哦，有啊，这个我有记得，我还知道是哪个同学这样子。
我自己是在做模型的时候有被美工刀，就是因为我在由上往下切我扶着那个模型，然后啪，然后就
切到你的手，
切到大拇指。然后跟我们之前有做也忘记是什么装置，反正就是那时候接着电啊，因为电就是接一般插头的电，可是因为我们做那个里面的马达什么它就是裸装的嘛，所以我就是不然碰到那个电我才知道原来 110V 的电碰下去是这么痛，
这个感觉这样，
那感觉很怪，是因为你其实碰到了一下一阵，就是那可能只有零点几秒之差，可是你会感觉你先碰到那个东西电的一个痛感麻感才传上来，然后就是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真正的触电。对，然后
天
哪，那个可是因为那个装置很小，所以我马上就弹开了。可是我大概理解说为什么居然碰到高压电会弹不开，因为你的反应跟不上它传的速度。
它太快了。
对，它太快，你感觉到的时候那个麻感已经传上来了，所以就是对，有发生过这件事情。对
然后就是虽然刚刚你也都讲了一些很恐怖的事情啦，但是我觉得确实那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学校的时候就是被迫在很极限的状况下，然后可能旁边也不一定有就是真的很专业的指导，然后
没有指导啊，没有指，完全没有指导。
对，就是我觉得是因为刚刚你也说的那个情境有点像是我们在一个很没有专业指导的情境下面，然后可能比如说还很多加成，例如说有死线啊，然后又可能那个
精神不济，
精神不济，对对对，然后我们那个旁边的环境也不太好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有各种加成状况下更容易导致这种情况大量发生这样。但我觉得如果就是这个同棉花的人他可能是一个，就如果你本来就是想要去上课或是干嘛之类，我觉得上课的话应该都还好，上课的话应该通常都会照理来说啊，就是你知道稍微有 research 过，可能那些老师应该都是相对比较专业的人，然后他们也不敢给就是初心者什么一次就给你拿一个电锯还是什么很困难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说担心受伤很好，就你有这个谨慎的想法很好，但是是不用到太担心吧。嗯，
对，就通常你如果是去付费上课的话，它还是会有基本的环境维护，设计期其实是一个极端的环境。
嗯，
对，
嗯，我觉得
你付了，欸，对，我们付了钱，但我没有得到应有的那个，欸，
嗯，对啊，我刚刚就是在讲说边讲边觉得很微妙这样子。
我们在设计系就是被 PUA 4-5年这样，对。
就是我觉得如果是像他说他自己想要自己买东西回家试的话，确实可能要比较注意一点嘛，因为你可能完全没有用过那个东西，也没有人教你怎么用，就是这种情境确实可能稍微要注意一点，但我觉得如果是去上课应该都很还好。
嗯，对，所以就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个不错的课程，然后刚刚提到说可以直播来开箱大学的作品，
嗯，
我觉得蛮有趣的，这个可以收录，
我觉得蛮有趣的，
之后的直播企划当中，虽然已经很久没有直播了，对，
可能等到你那个嘴巴比较好一点吧。
对，然后下一个问题是主要是关于外貌部分。你而我非奶粉，大家好，我是个比起外貌更在乎个性的人。例如我这边会把它，因为它写的有点长，
嗯，
我会把它简化。总之它是在比如说像超商看到一个就是刻板印象中会觉得就是比较穿的比较不好看的人，但是他确实很有礼貌，会跟店员点头致谢这样子，他就觉得大加分，嗯，但是像他会听到同事在办公室就是大肆的讨论别人的外表或是批评别人的外貌，不过就是也知道很多人都这样。另外他有跟他妈妈聊天的时候聊到他很不喜欢某位同事，而原因是因为对方长得不好看，就是他对于他妈妈的这个想法，
嗯，
觉得非常的诧异这样子。对，然后像他妈妈有跟他说他喜欢某个歌手，主要就不是因为唱歌好听，而是他长得帅这样子。他就说虽然知道大家都有判断一个人标准，但是只凭外表讨厌一个人还是让他有点受打击，所以他想说想请问你而我非，生活周遭有很多人会以外貌为重，你们又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 OK， 这件事情这几年其实我有蛮多次的转变这样子。对，
哦，
因为像我个人的话，
嗯，
因为像大家应该知道我很喜欢买衣服，
嗯，
对，虽然今年已经买的很少了，对，
嗯，
就是我其实算是我觉得我有在认真打理我的外表，
嗯，
这样。那我觉得我现在对于这件事情的想法是我们可以不要以貌取人，
嗯，
但是别人以貌取人这件事情以社会来说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对，
嗯，
应该说这件事情蛮有历史渊源的，就是像以前的贵族会穿贵族的服装，然后一般人民可能就买不起贵族的服装，那是因为在以前的时候本来贵族用的那些衣料或者是他们那些打扮剪裁就不是其他阶级可以负担得起的，所以人蛮早就开始会用服装来区分阶级，而且它其实是一种算是社会相处上的一个说不出的安全辨识，
嗯，
就是你会觉得如果以放到现在来讲，当然现在因为现在大家买的衣服其实都差不多，就有钱人也是穿 NET 或 UNIQLO 这样，嗯，但是另外一种就是说比如说如果你今天觉得这个人打理的很整洁的话，我们不要讲说穿的很贵的衣服，就单纯是穿的很好看或打理很整洁，你确实会对那个人的印象会有加分，因为你觉得他好像是一个认真打理自己的人或是有品味的人这样子，
嗯，
但今天如果你非常的其貌不扬，或是比如说你身上会散发出一些异味之类的，大家可能就下意识不敢靠近，那个感觉是非常它是非常直觉的。对，当然我们知道说有些人他可能，我觉得不只是好不好看的问题，
嗯，
就是包含比如像是日文常讲的清洁感，
嗯，
对，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比所谓好不好看更重要，所以我的结论就是说我们知道自己不要当一个以貌取人的人，就在你产生这个想法的时候，但如果其他人因为以貌取人来就是来讲这句话，我现在的感觉是我不会敌视感这么重，因为我觉得人一天要做的判断太多了，所以确实外貌其实是一个很直观的筛选方法，而且它在大部分的时候是有用的， 只是它有用的情境下你可能不会意识到。我想一下要怎么举例才不会讲得很冒犯。
嗯，那我先讲我的想法好了。
对，
就是我觉得可能刚刚你的讲我比较偏向部分同意部分不同意这样子，对对对。但是我蛮同意，我觉得就是像如果讲衣着或是一些打扮啊什么之类的，就是那个刚刚都很奇来有致的这个历史，或者是说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是一种标签啦。然后我觉得各种的标签都是一种有点像方便使用的东西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对对，然后所以就确实你像你看到一个人，你就可以很快被分辨出来他是一个大概怎样状况的人这样子。然后这件事情有一点难避免发生这样子，就是虽然我觉得可能不一定每次都那么好之类，但是这件事情我觉得偏是有点无法避免，就或者是就算你的理性上知道不要这样想，可是你的感性上有时候会很直觉的有那个感受，就是那种人类会有一种很迅速必须看到一个东西，看到一个人要有一个很快的辨识这样子的感觉吧，我觉得很像直觉这样。然后我觉得像是举例子的话，就是因为像刚刚提的，就是这个人提的都可能比较像是比如说只是就是比如说我们大家都是上班族，可是有人打扮比较差或什么之类这种。但是我觉得例如说像比如说在捷运上面，然后例如说如果你真的看到一个可能就是身上味道不是很好啊，然后整体的状况看起来比较偏就是像街友或什么的人的话，很多人都会很下意识的想要
就
是远离他，
默默推开，
对对对，然后或者是会微微的有点小担心之类的这样子。就是我觉得这种事情是很常见这样。然后我觉得在我自己遇到的时候好像也难免有一种很直觉的这个反应这样子。但我自己的结论反而是但是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 case 啊，就是我会很努力的去抵抗这个直觉这样子。因为我会觉得怎么说呢，就是那个所谓的安全跟不安全的这个边界本身是一种可以去挑战的事情这样子吧。对，所以我自己会想要去克服它这样子。然后但我也没有说我觉得所有人都应该要去克服这件事情这样。然后因为我也可以想象可能很多人在他们的生长环境可能是没有这些余裕可以去做这件事情的。然后或者是譬如说那个这个人有提到就是长辈之类的，就是我觉得可能很多长辈也没有类似受过相关的教育，比如说啊你不可以歧视别人或者你不可以什么之类的，所以他们其实是不知道这些事情的这样，所以我都会相对可能比较宽容一点这样吧。对，但
我反而觉得他妈妈说那个不喜欢某位同事是因为对方长得不好看，我反而觉得他妈非常的诚实
哦，
因为多数人不太会，
你说不想要承认，
对，不想要承认这件事情，就是说他人不只是你，或者会用一些委婉讲法，就是啊，我看他这个面相就是觉得不是好人，但其实他可能就是一个直观的觉得他长得不好看，对，他妈妈反而算是相对诚实的，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有点像这件事情到底是例如说你心中拥有歧视，然后但是不说出来比较好，还是
你要。直接你就直白坦白说，
对，我觉得这好像有点难说，因为像我好像也没有觉得，就是你说出来很合理之类，因为我如果是我可能我如果是小孩的那一面的话，我可能会忍不住吐槽他之类，我就想说这不是什么值得说出来的事情吧之类的这样，对，就是可能因为我觉得我反过来也会有点担心，就是我觉得也不是说可能就是要去一定要逼妈妈想的跟自己一样，我觉得你知道也不大可能之类的，但我觉得也会有一点小担心，就是这种有点像外部效应吗，就是例如说如果所有人在公开场合都觉得哦我们可以讲说谁谁很丑所以我们不想跟他做朋友之类的话，就是这个的外部影响应该也是挺大的这样子吧。对，所以我觉得我好像也会有一点担心，就是这件事情说出来可能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个人意见，可能也会影响到很多别人，然后或者甚至是那个当事者等等这样子。
对啊，不过我觉得他能够直白讲出这件事情跟意识到这，如果他能够让妈意识到这件事情或多想一下，其实本身就还不错这样子。
嗯，
因为我如果是说比如说你要说服对方说不要以貌取人这件事情，如果对方根本不觉得自己在以貌取人的话，这件事就很难进行下去。
嗯，确实有一点啦，对 对, 对, 对。
不过像他讲到说他同事会大肆批评别人外貌，我觉得这单纯是一种就是有点像集体的，要么就是自己对这件事情不够自信，所以希望把就是比自己更低阶的人区别出来，要不然就是有点像是他其实有点像是大家在拉群结党的一种，就像无论说我们之前在聊说对房子对金钱的焦虑这样，大家很常会借由批评某件事情来 表示自己是跟别人一挂的，我跟那些人不一样这样子。我觉得其实这只是反映到外貌而已。
我觉得是，而且我觉得因为刚刚一直在讲外貌，我觉得其实有点像可以稍微再拆分析一点，就是那种一个应该是你原本脸长得怎么样之类的这一种，一个应该是比如说像打扮或者是穿着之类的。就是我觉得像前者那个你脸本来长怎样，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因为我就觉得这就是完全不能批评的事情吧。就我有点不觉得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可以就是觉得说讲这件事情 OK 这样子。对，但我觉得
而且就算你比如说你去整形或化妆，大家也会批评这件事情。
对啊对啊对啊，反正不管
怎么样都会，你已经让自己看起来变好看，然后有人说哎、欸，你知道他那个是整的吗？或者说哎、欸，就是你知道他，你看他今天没有化妆，你今天有化妆，
就
不管怎么样，
他素颜就吓死人之类的。
对啊，就不管怎样都不会有人满意的事情。
对对对，但我觉得比较包含衣着方面的话，我就可以就是比较用刚刚说的那种，它可能是一种社会中标签，然后你可能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你就会下意识觉得他可能是宅宅，或者他可能是辣妹什么之类的这种，比较好理解或者比较好区分的标签，这我好像比较可以接受这样子。
下一个问题，你而我非好，最近正在考虑年后换工作，处在一个焦虑迷茫的阶段，考虑纠结的事情太多，反而有点不知道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了。因为尼尔最近也刚换了新工作，想请教一下你们在结束一份工作的时候会做怎样的总结跟反思呢？以及在找下一份工作的时候会考虑哪些因素，比如说薪资、通勤、公司氛围、个人成长，还是点点点点点，希望可以参考一下你们在旧工作过渡期的一些思考，谢谢。
那他也特别标注希望这个棉花糖可以在过年前回答。
可以啦可以啦。
有啦有啦有啦。
因为年后要转职是不是
应该是应该是。
拿年终之后要离开。
对对对。就确实最近这个时候就是我在刷那个什么 IG 什么，就看到超多那种什么在真人啊什么转职之类的。
对，就他还会强调说就是拿年终再走，年后再来这样。
对对对对对。
你要回答还是我要回答？
因为他一开始在问你啦，你先回答好了。
哦。我觉得天哪，大家对于上一份工作都会有很认真的反思吗？
哦，
不是，我觉得人会离开一个工作，就是虽然这个好像是那个什么马云讲，
哦，他说什么？
不知道，我们以前行销课老师很喜欢引用，所以我一直被刻在脑海里面。他说什么员工会辞，虽然听起来很像干话，就只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钱给不够，或是心委屈了。这样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那个，我们家长辈也很喜欢讲
超级干话，但是
但
他
蛮我觉得有道理啊，
真实的啦，
啊啊、
对，就是你一定是觉得这个薪资太低了，无论他有多有发展性，他就不给你足够的钱。然后因为我觉得工作的保障，你既然去上班去当所谓的打工人，你就是想要拿到一个稳定的薪水，要不然我干嘛去上班？对。然后第二个是，就是你一定是哪里有不满意，对。但我觉得厘清那个不满意的点是筛选下一份工作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像确实像有一些，我觉得好发于创作或设计圈，就是因为说实在，艺文产业就是一个普遍低薪的产业，行销产业也是，所以很常会发生说大家都讲的很有公司很有理念，但薪水就给不出来。那你可能就会觉得哦，那以后这个薪资我就不要。可是你可能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很容易就是觉得啊，下一间再试试看，他也是给一个没有很好的薪水，但你还是会跑去这样，所以你就要想办法说服自己，就是不要再踩一样的雷这样。
哦，
对，我觉得比较像是这样，就是不要再踩跟之前公司一样的雷，跟。可能会考虑到就是这个工作对于职涯的长远有没有帮助吧。我自己是其实老实说，我觉得我职涯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虽然是都有找到工作，但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并不是有一点不是那么好，是因为我都是人家邀请我就去，可是就变成是说他一直都没有一个很大的跳跃。我这次的转职反而是比较大的一个跳跃，刚好我之前累积的东西可以用上，但是这个比较像是我自己想要爬到那个位置。但是因为如果你的职涯并没有累积的话，比如说你都在做一样的工作，就是你可能前面三份工作做的都是一样工作，虽然薪水有上升，可是你做的工作都一样。我觉得会有点危险的一点就是说你会做了很多年之后发现自己好像做一样的事情没有成长这样子。但
我懂。
我自己很不想要这样想，因为我就会觉得说就真的是时代不一样。因为像以前父母辈确实工作是可以同一个技能都不用成长然后做很多年的。对，那现在可能也有一些这样的工作，比如说像我想一下要举什么例子，比如说像劳力型的工作或技术型的 水，比如说水电工的技术，当然它还是会有技术跟工具的升级，但那个东西的需求比较不会突然剧烈改变。
你说的，你刚刚说的所谓的成长，比较像是你可能必须要去学一些别的领域或是什么，而不是说真的很垂直的一直深耕的那个意思吗？
不一定，但是或者是说你在垂直领域，你可能看的东西要比较广，比如最简单的就是你要不要去做管理职这样子，就是你从单纯接工，你不一定是管理职，但是你可能是从接工作的人，就是人家接的，就是通常最底端就是人家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跟变成你可以知道自己要主动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跟你可以分配工作给其他人去营运这个，就是不同的阶段嘛。对，类似这样这种成长，不一定是你要去学很多东西，你也可以一个领域，但是你的层级变得越来越高这样子。就像人家不是说工程师有一个很好笑的图是，一开始是写很多代码，然后一开始是代码很少，懂得很少，然后之后是代码很多可以解决问题，然后最后的层级是代码很少可是也可以解决问题，对，之类，就是有不同层次的提升这样。
咚咚咚咚咚，对，就是我觉得因为这个问题好像是还是有点太大了嘛，因为我觉得像他因为我不太知道这个人到底说结束这份工作就是一个怎样的心态结束工作，跟你下一份有想要转一个比如说差超多的领域吗？还是说你也想要找一个类似的东西，只是用刚刚说的什么薪资啊、通勤啊之类这种东西来去做一个转换？就我觉得那好像回答出来的内容会蛮不一样的。
应该就是很，这是就是个人，应该说就是没有人可以决定的问题，就是你在意哪个。比如说，你就想要走出门，就几秒钟公司就在对面，那你就是一定只能找在公司对面，在你家对面的公司，你的求职范围就是你家对面的马路这样子，对。但这个虽然这样举例有点极端，但这个是真的只有自己可以决定的事情。
我之前有面过一个试，虽然我后来没有进去，但是我觉得那个面试者问了一个问题，是少数我觉得哦天哪，就是我居然从这个问题甚至有所成长嘛，就是我觉得问的问题很好，他就是单纯的问说，因为我觉得。因为他问的他那边也可以知道事情，我也可以知道我自己要什么，因为他就是问说想要请你去排好像大概前三个吧你注重的事情这样子，然后就是刚刚他提的这个什么薪资啊什么比如说工作团队关系啊什么个人成长什么之类的，就是你可以随便列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他这是一个聪明的问题，也是因为他不用一一在那边问你说啊，所以就是你可以接受加班吗，所以你可以接受什么什么吗之类，就是可以从那个面试官可以从面试试着提列的这三个问题来知道他到底在意的主要在意的是什么，跟他个性是怎么样，然后价值观是怎样的人。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在列的过程中也有一点比较厘清了自己的先后顺序的感觉吧，这样。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好像写的是可能，但我觉得那是当时写 maybe 现在可能已经不这样想了，但那时候好像写的是类似说希望不要就是太影响到我下班的时间，因为我觉得我下班有很多事情想做，然后我当然没有跟他讲，我说我实际上内心想的是因为我下班有太多事情想做了，我不想要就是工作一直要加班啊，或者是什么六日都还要一直出勤什么的，所以我可能第一项就是类似写这个这样。然后可能第二项什么比如说希望公司不要到真的太远到需要通勤一个小时以上的位置之类的，反正就大概可能这样写完后我觉得列个三五个你大概就也会比较有点想法吧。而且我觉得它是必须要有排序的，因为比如说你可能 maybe 第五个列的是你希望就是薪资还不错这样子，那可能就是会变成说有公司是符合前四个，然后但是他薪资普普通通的话，那或许你在遇到的时候你就会有种哦那是不是可以考虑要接受这样子。对，
蛮好的。而且我觉得现在同一件事情无论是个人的就年纪不同看法会不同，或者跟每个人看的角度会不一样。因为像举例来说，像我公司的虽然有硬性的打卡时间，但是我们公司的出勤其实算管得蛮宽松的。但是对于比如说如果刚出社会，我可能会觉得哦好棒哦，就是有时候不然睡过头或什么之类的，或者是觉得诶可以事情做完就可以早下班很爽这样子之类的。但是以我现在的角度就会变成是说哦我觉得这件事很棒，因为我即使他有规定，就是虽然他有个宽松的打卡限制，可是因为很多人都会在那个限制之后才到，可是我每天都还是提到5到10分钟到公司，然后我会去把我事情做完，那也准，但是我需要一些弹性，就是因为我有时候比如说跨国的会议可能就是时差关系没有办法，或是比如说像我在做矫正我需要提早走之类，可是反正我还是会把我的工作做完。
对，像蛮多都是那种有种你上班八九个小时就可以离开的感觉。
但我看的不是时间，而是我可以把我看的不是说他可以给我薪酬时间，而是 我可以把工作做完，同时保有弹性。
懂懂。
对对，就是我现在看的角度是这个。对，嗯，而且我后来近年开始发现，我好像是一个喜欢工作的人。对，
我的天哪！
我上班了多年之后，发现我其实是一个蛮喜欢工作的人。
那我之前就有发现，你应该是一个喜欢工作的人。
对，我最近就是开始坦率的接受这件事情了。对，
那为什么之前不坦率？是因为觉得喜欢工作听起来不酷吗？
没有，就是觉得有一种好像大家都在喊说，就是
哦，想要耍废啊，
对对对，
啊，
哦，当社畜好辛苦，好辛苦之类。但我还发现我还蛮喜欢工作的。对，
但我觉得好也好啦，就是就是我可以理解，就是那个社群上面大家那个风向都会这样讲之类。但是再怎么想，就是喜欢工作都比不喜欢工作还要赚吧？
对啦，
就至少
也不一定啊，我好像也没有很赚。
我说赚是指不是赚钱的赚，是心情上觉得说啊，就是冒险啊，那个赚这样子。因为毕竟大家就每天要花八九个小时在工作，你是开心在做工作的事情，跟你是不开心做的话，那当然要选开心做啊。
哦，你这样说好像蛮有道理的，
对吧？
对，好吧，总之。我觉得他问的这些问题，我觉得我飞的那个蛮好，就是你自己先排序一下。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在排的时候，我想一下该怎么表达这件事情。就我觉得当下的思考可能是一个你既定的过去经验的累积，但你要思考一下这件事情对你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比如说通勤距离这件事情，通勤距离是很多人都会考虑的一个点，但实际上也有很多人是，比如说他住淡水，但他要到北市来上班，或是他要从比如说从基隆或从那个桃园开车到台北来上班。那原因是可能很多啦，就比如说他是住家里，或他就是一个高阶主管，那个工作对他来说很重要之类的。
对对对，
就其实我觉得有些东西其实是你如果他给的其他条件够优越或是够吸引人，其实是可以考虑的，而不是一个焊死在那边。
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是。
对，因为你如果用之前工作的经验把就像刚讲通勤距离，假设你就是要上班骑车20分钟以内要到，你可能会因此失去一些机会。对，但是我觉得可以先纳入考虑，假设你在面试期间的话。对
对，我觉得，而且我觉得那个感觉也很妙，就是说例如说如果你今天真的遇到一个工作，然后你对他有一种很怦然心痛嘛的感觉，然后但是就算可能比如说你第一个名就提说通勤一定要在一个小时以内，但就他就是一定要通勤一个小时半之类的，那但是当有这个状况的时候，然后你还很怦然心动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可以好好考虑的时候吧。
欸，但这让我想那个，因为我之前不是在面试嘛，我发现通勤时间很常被问。
哦，真的哦，
公司都会问你的通勤时间大概多少。因为我觉得蛮好笑，是因为有些公司都知道他们自己公司远的要命，
哦，
所以
他会
问这件事情，
问一下你家在哪的。
对，然后我就会追问有没有类似像交通补助或什么之类的东西。
哦，
对，因为就或者我记得有一份他是真的很偏僻，然后我就问他们说，那你们都怎么上班的？是坐公车？他们说，哦，我们都开车这样子。对
对啊，我有时候有遇到这种，就想说哈，可是
那就真的不行了。对，但是就是他不一定是一个门槛，你可以追问啦。就如果你真的很喜欢那个工作的话，对啊，如果他都会问你说通勤时间多少，你可以问说那公司有没有交通补助啊，或什么之类的，或者有没有什么比较方便，像专车啊什么之类的。对，
因为我觉得也有可能就是例如说刚好今天这个公司也蛮欣赏你之类的话，这些东西都可以谈这样。
没错。啊，希望你年后可以顺利找到工作。对
对啊，但我现在都会说，就是啊，转职不用那么紧张啊，就是好不容易可以不要有工作，就是稍微休息一下再转吧。
你要有余裕可以休息一下。
是啦，是啦。
啊，如果也希望如果你有余裕的话，就上个身体健康，也不一定要怎么样这样的。不然我认真觉得，如果大家自己可以活得很好，就是是不是传统意义上去公司上班应该没差吧？
确实。
好，下一个问题是，你好我非你们好，我是之前留言过的中国观众，然后因为这个问题也比较长一点，所以我大概就是把它简化。总之就是他说因为三观不合总是无法在网络上找到同好，然后最近又遇到了类似这样的事情。他的唯二的两个朋友就是他们是好朋友，那因为这个听众他本身是一个会去比如说抖内给乌克兰或赞助就是捐助给平民或是军队物资之类的，就是这种比较像是公益型的捐款这样。那他的朋友也知道，但是他的朋友还是会选择去就是俄罗斯旅游，就是在这个时局之下，所以他们还是就是他们还是会想要去把钱花在俄罗斯这样子。对对，但他要说的是说他的朋友其实并不是为了支持俄罗斯，他的朋友并不是那个小粉红，但是只是他们对于就是乌俄战争还在打这件事情就是比较冷感一点。对，就是对他而言这件事情就是那个蛮不能接受。可是这两个朋友发现说他 就是不能接受或者是不太高兴的时候，他们还会就是那个关心他说是不是生病啦、啊、怎么都不讲话这样子、
对，因为他说他都没有在他们的三个人群组说话，
对对对，就是他反而就是没有办法开口说，他没有办法开口跟他们说他在意的点这样子，对，他觉得可能没有办法再跟他们做朋友了这样，对，好，所以他想问的事情是说，甚至开始怀疑自己说是不是自己真的太极端，因为在中国认识的人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他的想法一样，难道是他的错吗这样子，所以这是他的烦恼的分享、
他就有点担心自己这样想难道会不会太偏激了这样子，
对
对
对,
對, 對，
我自己觉得对于现况冷漠这件事情其实是不分就是中港台，我觉得不是因为华人本来就有一种就是那种就相安无事思维，就是不要、只要不要管到我家来的事情都不是个事这样子，对，就是因为包含在台湾方面，就像最近的大选或什么，像我最近就是在推特上的发言有点激烈这样子。
啊，你有自己主动爆料，我刚刚在劝告他说，我觉得你好像有一点，
对，有点太愤怒了这样，被激，因为他牙痛让我失去耐心，你知道吗
？OK OK， 哎、
欸，我这不是开玩笑，是真的。
我可以想象啦，就是毕竟蛮不舒服的。
就是对于周遭或者是对于公共议题或者对于整个世界局势的冷漠，其实我觉得是蛮普世的，甚至不要说华人，其实我觉得像一般民众应该就是这样子，因为就会觉得那又不干我的事情这样，甚至会觉得说啊，我只是比如说。像有时候比如说有排日运动的时候，你跑去日本玩，他可能就想说啊，反正我就是一个小民众，就这个又不是我可以决定的，我只是出去玩而已，有必要这么严重吗之类的，这其实蛮常见、就不止台中港台啦，对，我觉得就是蛮普遍的一种想法，但我觉得他讲到一个重点是他的朋友还是会跑来关心他这样子、对，我知道心理上可能会很难接受，但我认为说他们的关心就是因为你对他们来说算是他们周遭实际会接触到的真人，就很像是即使你跟长辈的政治立场不同，但比如说你今天出了什么意外，他也是会打来关心你说、有没有怎么样啊，需不需要帮忙什么之类的，因为对他来说你才是他生活中实际接触的人，而不是
对他来说很遥远的俄罗斯，
对，很不是遥远俄罗斯乌克兰或是任何正在打仗中的国家，对他来说你才是他真实的生活、
是，
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就是这个想法是很可以成立，他没有不合理，因为对他们来讲那些事情太遥远了，然后他也没办法影响什么，当然我知道像他会去捐款什么，其实你是可以做出一些行动的，但确实不太能强求每个人都一样、可是我觉得可以至少他们会愿意关心，就代表说他们其实是有在重视你作为他们的朋友或者生活的一部分的。
我觉得确实是，就是虽然就是那个这个听众他有写，他因为他写的蛮长的，他里面也有写蛮多就是比较细致的想法之类，就是例如说他说他也知道对那些朋友不是故意要当坏人，但是他就是内心觉得很无法接受这样子吧，然后也不是他也觉得他朋友其实也不是说哦他们觉得俄罗斯就很赞什么之类，就是他们可能只是单纯无法把这个去旅游的事情跟就是支持俄罗斯把它连结在一起这样子，就是虽然他有写到说听众有写到说他觉得他无法对他们开口，但是我其实好像反而也是有点觉得说不定可以讲讲看欸，就是我说的讲讲看完全不是说要去说服对方之类，而是单纯去有机会啦，我是觉得如果有机会可以讨论或聊天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可以讲一下说就是自己在意的点之类的，就是我觉得真的也完全不是说哦你们就绝对不要去俄罗斯玩还是什么的，因为显然就是这个不跟对方讲话的事情已经有点影响到就是你们之间的感情了这样子，然后我觉得针对这件事情如果是我的话啦，我会希望可能有所回应吧，就是不然就是我觉得对方的心情可能会觉得说就是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是突然被冷处理之类的，我觉得对我来说好像还是进行某种告知可能会比较好这样子，但我觉得反过来说就是虽然他也有讲到说没有人的政治立场可以完全都一模一样，因为我们这边讲的政治不只是比如说国际情势之类这种，因为包含了比如说像性别啊或是各种社会议题这样子，就是你根本就不可能找到一个跟你那个所有想的都一模一样的人嘛，所以一定会有所差异之类的，但我自己好像也是觉得我在更可能我大学之类的时候吧，就是对于这种事情可能对于身边的人就是对于这些社会议题都毫不关心之类的，可能也会想法又更激烈一点这样子，就是我可能不会到不跟对方做朋友，但是会觉得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这样子，但好像确实就是我觉得这样讲好像听起来很 很倚老卖老之类吧，但好像真的确实在时间的过去当中，好像反而越来越对这件事情比较那感受上比较松绑，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有点像是刚刚讲的，就是说比如像你有举例说有些长辈，就是他们可能就是跟你社会或是政治立场超级不一样，然后你甚至会觉得他们怎么可以这样想，就是我觉得很恶心或什么之类这种价值观这样子。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我觉得那是一种观察吧，就是比如说在看一些就是那种在台湾人长辈当中很有一种，就是我觉得他们的那种随便是好也是坏，就是你要说坏就是可能就像刚刚说的这种他们对于自己说出来的话很随便，或者他们对于说哦为什么明明有人做过很糟糕的事情但我还是可以投给他的这种随便。但是这随便也有好的地方，就是他不会比如说他随便就好啦，就是虽然就是可能那个尼尔就是之前在那边跟我大小声，然后在那边跟我争那个什么总统大选要投谁什么的，但是还会觉得啊好，那可是他再怎么讲都是我侄子啊，我们都还是你知道，然后有血缘关系或者是怎么样
family
之类的，就是或者是觉得说啊，就是可他平常也乖乖的什么的，然后虽然你知道这听起来都很滑之类的，但是我觉得这一种那是对我来说其实反而是一种任性嘛，就是那种
比较柔软的处事之道啦。
对对对。我说的韧不是那个，就是瓦干妈妈那个韧，是很有弹性的那个韧性，这样子，就是人跟人之间关系的一种韧性，这样子。就是我后来反而会反过来有点欣赏这些事情吗？对，然后也在我观察一些长辈的过程中发现，就是我就觉得他们比如说在社会价值观上常常可能会讲一些很看不起弱势啊，或是觉得说啊政府干嘛一直就是那个帮助那些什么没钱的穷人之类的，
他们又会去捐钱给慈济之类
的。对对对，但他们可能同时也会捐钱给慈济，或者是他们在路上看到就是需要帮助的人都会很直接的去帮助他们啊，或是比如说哦我是一个房东，那我就是看到那个房客就是现在没什么钱，或者是哦带一个妈妈带两个小孩很可怜之类的，那我说啊那没关系啊，那这个月就先不要付了之类的。就是这种超级该说是人情味的事情吗？就是还是会一再再发生这样子。就是对我来说好像有点像是必须去接受人类就是有这样子的多面性这样子，然后很难去要求人类有一种很纯洁的，或者是你看他就是这个每天一直骂穷人，他一定就是一个就是资本主义的坏蛋之类的，就是但实际上不是啊，就是你真的跟他们一起相处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们不是这样的人。我觉得就是这个听众一定也知道啊，其实因为毕竟他说他们是很好的朋友这样子。
对
对
对
对, 對，
这善的表现形式其实蛮多面向的，就是他可能不是表现于说对时事议题或者对比如说国际情势有很高的敏感度，但他可以在各方面其他方面做一个好人这样。那事实上在过去资讯没有这么流通的时候，其实我通常有这个烦恼的人通常都是看非常多东西的人。
对，
就是在资讯还没有这么流通的时候，基本的社会其实就是这样去建立起来。因为如果你仔细去看会发现我们上一辈的很多的长辈的朋友其实也都不是很好的人。对，他们可能会有比如说有些人是未来借钱的，或者有些人是常会占人家爱贪小便宜，可是他们都还是可以和平共处几十年这样子。就因为他们就是接纳对方，虽然他们都会私底下那边抱怨那边嘴人家唧唧歪歪的部分，但是他们还是会维持住那个好，就是可能台湾，这是台湾啦，台湾人比较不喜欢撕破脸的吵架。
对
对
对，
就是但也因为如此，所以在台湾如果你到了撕破脸吵架通常都是很严重的状况。但他们都会很尽力在不要吵架那个临界点之前很努力的维系那个关系。对
对，就是我觉得说不定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样子很假之类的啦。对对对，但是
假一辈子，假一辈子就是真的了。 对,
对，就是对啊，我只能说就是那可能是观点上不同这样子。对
对，结论上来说我们应该算是说觉得说是可以稍微跟他们讲一下自己的想法，但如果他们不接受也无所谓，不要抱着说服的
对
方的心情。
对
对
对，我觉得不要抱着说服的心情。
对，但如果因此而失去这段友谊我觉得会有点可惜，因为从对方的表现来看他其实是有在关心你的，而且是会在乎你的感受的这样子。
嗯嗯嗯，
对。好，下一个问题哦，这边有个很短的，他只是说耶耶耶，我在翠上按，
他说我飞，
对，我飞在翠上按我爱心，但已经凌晨四点，你为什么还不睡觉呢？我也是 ，OK。
Oh no， 被抓到了。
你是用个账去按的吗？还是节目账号？
没有没有，我是用个账啊，我是用个账。
Oh, okay, okay.
对对对，因为我其实应该也是前几集在讲政治的集数的时候有说我后来有在用 Threads 这样子，但是就是 大家要追踪我，我也无妨这样子，因为我就是一个公开账号这样，然后我完全就是没有在发任何东西这样子。我最近转只转了一个就是在分享蛋糕的一个脆，然后我就是标题就只写说为什么脆没有收藏功能，就是我想要保留这个推荐蛋糕的这个 list， 但不知道该怎么保留下来。
你知道脆最早出来的时候，它甚至连搜寻功能都没有，我觉得它就是个半成品，之后应该就会有了。
对啊，对啊，我是觉得之后应该就会上了啦。然后而且我其实原本还是锁起来，我后来按公开原因。就只因为那个，因为我不是完全是联动 IG 嘛，然后我用 IG 是锁起来，就是他这边也是，我也是选择锁起来，结果他就变成就是所有那个 IG 本来要跟我那个当朋友人，就是我要一个一个去点那个 OK， 我就觉得超级麻烦，我不想要点那一两百个 OK， 我想说那我干脆打开好，反正我没有要发东西的。
他们有说就是因为就是脆，就是之前流量。刚上的时候很高，但突然后就马上就雪崩式下跌。
对，
它比较像是最近又成长回来。
对啊，最近又成长回来。对 对，
所以他们才比较有心力去改这个产品。
嗯，不会啊，我在看的时候还是觉得有趣有趣的。而且我自己有一个小观察，我觉得这个可能还会一直在变动。但是我觉得它的演算法很触逼啦，就是它的演算法比较不是那种我之前在用，像推特算是一个比较好拿来比较的东西，因为他们的样子几乎一模一样嘛，这样。然后像我在用推特的时候，它比较是。我就好像比较需要一些时间才会去演算出新的内容给我这样子，就是例如说可能他就是大概算我说我这一个月都很喜欢看政治的东西，他就在算政治的东西给我。可是脆的变化度超级高、欸、我常常有时候好像只是因为不小心点开跟按了几个赞，是那种比如说有人在那边分享，比如说很像 Dcard 文那种大学生什么哦，说我男朋友怎样怎样，我女朋友怎样怎样之类，我只是不小心点开几个以后，我就一打开，在第二次打开 Siri 的时候，全部都是这一种男女朋友分享文这样子。对，然后可能我就随便又按了一个猫的东西的赞，然后没有，我一下次打开全部都是猫的东西这样
子。而且我觉得，因为脆现在演算法很奖励素人，就是发文，所以就是。我现在都戏称它就是一个演算法的大黑锅、
嗯，
就是
有一点，
就你每次打开就会发现一些就是你意想不到或是你并不想要得到的东西的。
对，就是对了，我觉得那个心情一半一半，就是一半人想说为什么我要看这个，我为什么我要知道你男朋友发生什么事情？但是然后而且这个还是一个素人，就是一个路边大学生，
完全不知道是
谁，对，就我男朋友的一个趣事，就想说也还好，为什么我要看这个？但二方面我觉得也是觉得挺有趣啊，因为毕竟你知道现在各大那个社群平台应该都是很通常都是很独占啦，都是在 KOL 啊什么，不然要不然就是你只能看到，要不是 KOL， 要不品牌，要不是你朋友，你不会看到一些莫名其妙的路人这样子。所以我还是在看的过程中，还是得到一些乐趣啊。
OK， 那就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找一下我飞的脆这样子。
我飞的脆没有在做什么，不好意思。
下一题，请问两位被搭讪时应该如何应对？我们有被搭讪过吗？好像没有。
我只有被人搭讪买那个直销那种东西而已。
好，下没有，不能直接略过他。等一下。小妹，我今天生平第一次被搭讪，虽然觉得新奇开心，但由于我的社恐性格，再加上对方是 Kira Kira 的现充 Kira Kira 的现充会去路上搭讪人家吗？因此我在对话的抛接上显得非常冷漠被动俗辣，例如怕自己太积极会失礼，就回答很简短，不敢回答对方，心里 OS 谢谢大人您跟我搭话，对不起我是废物渣渣，希望您不会因为我失礼的态度而生气而难过啊。土下座。不是，但是我觉得因为对方是抱持着，我不知道他讲的是那种就是路边要不要交个朋友，
交个朋友那种吧。
我觉得好像不用把对方看得那么高吧，因为他就是感觉、因为感觉搭讪人应该都蛮，虽然应该有在选目标，可是也是蛮有随机性的吧。
嗯，
我觉得对方可能也没有抱持着一定会成功的想法，就我觉得
理解
他敢去路边搭讪别人，他基本上心里的那个你知道。就是素质已经非常强大了。
对对对，而且你要想，就是你毕竟第一件事还有在跟他回他人，他应该在就是搭讪你以前，可能已经被10到20个人在那边，就完全一句话不回他，或者就是说你走开之类的，就是所以你已经有回他了，你已经很棒了，对。
对，所以唯一的建议就是要小心一点，对，不要被冲昏头，这样对，很像那个政府宣导。
对啊，就是你的回答也太官腔了吧？就是
不是啊，就真的没。
我觉得我的心情比较是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看到蛮多那种被搭讪的例子，通常就是可能很多女生，就是我说的那种是很异性恋性质，就是女生走在路上然后被男生搭讪之类，就是蛮多我听到女生的反应都是偏不大舒服，或者觉得
有听说某个捷运站就是有那种、就是有那种 YouTuber 什么教你搭讪女生，他们就是一个上课团体，然后会 对，然后会叫他们旗下的学员去随机搭讪女生，那种就很不好。但有听过例子，就是说他单纯就是 搭讪，本来以为对方就是有什么意图，结果他们好像就是单纯的吃个饭，
嗯，
聊个天，加了 LINE， 然后也没有后续，
嗯，
那个人就只是想找人聊天而已。
我知道，我知道，我就觉得很遗憾吧，就是确实就是以搭讪这个行为，它本质上其实就是你在路上跟一个陌生人开始说话，然后开始聊天的一个行为而已嘛，这样子。但是只是确实可能很多不好的印象或者是不好的人一直做这种事情，然后比如说死缠烂打，显然已经没兴趣，孩子们一直问我话什么的，就当然会给人家很不好的印象吧。所以嗯，我是觉得蛮可惜，因为我刚好身边就是有一对情侣档，他们当初其实也是在影展上面因为搭讪然后认识这样子，然后过程中也很愉快，就是真的就是普通就是聊聊电影啊，然后就所以那要不要之后一起去看电影什么的，然后后来就搭上线，然后后来就交往就在一起了，就是觉得这好像是最哇这个整个最理想的一个状态，对，但是得说很多时候不是这样子，就觉得很遗憾吧，
没错。所以总之还是请他小心注意安全，对。好，下一个问题就是算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这个发问的人叫连口水都懒得吐的羊驼，对。Hello, Wolfie 和尼尔，先跟他说一下，你的 Wolfie 好像打错字了。
对，不好意思，这个而且其实虽然之前没有很常说，但是棉花糖蛮多人都把我名字打错了，就是在此跟大家讲一下，我的名字拼法是 Wolffy 这样。然后如果大家觉得英文很难打的话，也可以打我飞，就是我飞起来的那个我飞这样。好，
okay.
请继续。
好，他说我现在好像一团烂泥，什么事都提不起劲，理由是工作找不到。那照他的描述，就是在他毕业，因为他是做性别跟文学相关的博士生毕业，然后在雪梨，然后他得知他想上的一个工作好不容易进到面试却没有上，让他觉得很自暴自弃。而且面试的时候教授让我觉得他们对不是美国体制出来的博士有种戒备跟敌意，让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应该到澳洲去念博士班。可是他很喜欢他的指导老师，也不觉得这四年有被浪费掉，对。然后他已经失眠快一个月了，身心俱疲，加上面试没上的打击更加沮丧。虽然理智上他知道自己应该要继续申请中研院或是就是哈佛费正清的博士后，但我的身心状况告诉我应该要休息一个几天才对，什么做都不做的放空。我也想说干脆就回台湾做些跟我博士学历风马牛不相及的工作算了，反正挤进高教业可能也常常是 burnout， 何必呢？坦白说我觉得现在搞不懂自己要什么，所以想问说在思绪混乱的时候都怎么让自己冷静下来，没办法做决定的时候该怎么办，还有求职被拒要怎么恢复动力。我这个问题有点巨大，但我觉得听起来就是在发过来的时候，就是因为现在处于一个各方面都很不顺利的状态，我觉得先调养回正常的神经状态会比较好。
嗯，我第一个想法也是这样子。
对，因为我觉得像面试被拒这件事情，当然他可能透露出一些迹象，就像自己读到的，就他们可能就是不想要美国体制出来的博士生，非美国体制出来的博士。因为像我也知道有些工作他们就是非台程青椒直接就刷，就是没有在管你怎么样，除非你是有人介绍的这样子。
对，
这个事情其实是蛮普遍的，没错。但我觉得可能先停下来想一下，我想发问者可能本来有一个蓝图规划，就是那个就是他毕业之后要去面试这个工作，然后他可能想的是他要是面试上就是之后就是他的理想规划是这样子，但因为现在这个理想规划看起来是中断的，所以一时间不太知道接下来要怎么走这样子。
对，我觉得确实是。然后虽然我也觉得我想象就是你就已经失眠一个月，然后跟就是这个面试以后你一定想了超级多事情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好像光是继续这样想象去好像也不是个办法这样子吧，就是然后我也是同意，我觉得应该要先休息这样子。然后我说这个休息不一定真的是要你躺在床上然后什么都不做的那种休息，因为我觉得躺在床上你可能会反而想很多事情什么的，就是那可能说明对你的状况也不会比较好。但是例如说就是可能做一些让你不要再一直想着这个关于工作也好或者是这个博士相关的这一切的事情，就的一些比较小微小的事情，比如说你知道就是我觉得这有点老生常谈啦，但是就是那种恢复 作息规律这件事情，你可能就必须要踏出家门，然后去晒太阳，然后或者是就是做一些运动之类等等这样子。或者是我觉得如果想要有稍微有点生产力的事情的话也蛮好的，就是他可能不用是一个一定要是一个正职之类，例如说去打一点工什么的，然后或者是做一些稍微让自己恢复一点成就感的事情，我觉得好像都蛮重要吧。我觉得那个想法不一定一定要是说哦，我现在打这个工跟我这个博士一点关系都没有，或是难道我这个打这个工是就是我以后要做的工作吗？我觉得好像完全可以不用先想到那些层面，就是去做一个自己比较有点兴趣，然后做起来觉得还算有点成就感的事情，让自己不要一直在想这件事，可能都会比较好。
我觉得你不要想着恢复，你才会恢复。
哦，对对对对对，
你不要想着我要从这个困境中 recover 或要解决这个困境，你就去做一点别的事情。然后跟他里面有问说，他不知道自己现在到底要什么，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问题，就是可能可以回想一下，就是你当初为什么，因为都已经念到博士，其实在这个领域应该算是研究了蛮深的。
对。
对，就是可以想一下，就是你当初为什么想要走这条路线这样子。那并不是说你真的一定要想出一个很具体的结果来，只是说就你当初踏入这个领域跟你想要那个工作的原因，是因为你有想要什么成就什么事情，或是你单纯觉得就是这个领域很有趣嘛。那假设这条路不通，那这个领域或者是相似的东西是不是有其他的机会，这样子。因为坦白讲，就无论职场或学术，我不知道，因为我不太真的很不熟学术界，因为我本身很远离它，但以职场来说，就是很多工作就是在一开始其实也是大家没有想过，像食物设计师之类，大家没想过说，大家就觉得、啊、那你到底是厨师还是设计师之类的。就是但是那些人就是因为他对于食物跟设计都很有兴趣，所以他们想办法去把它做了一个结合，然后透过策展或者改造餐厅之类的方式来做。有点扯远，但我想要讲的就是说你想，如果你真的对这个领域很有兴趣的话，你想成就这件事情可能不只有原本的这条道路这样子。对，但他确实是需要你先停下来想一下，而不是说就是你好像都只有遵照别人的选项这样子。像比如说你刚刚讲即回台湾就是做跟博士不相关的工作，或者挤进高教业这样子。因为你想比较像是你还在想要从你现在逆境中找，就找一个解决方式让你赶快恢复过来。但我觉得这个本身这个想法就很容易让你恢复不过来，
有点像是不要想着那个房间里大象，然后你第一个想到就是大象這
樣。对对对对对，所以比较像是说，我觉得你可以先停下来想一下，你当初踏入这一段路的这个领域的原因，跟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到底是什么这样子。对，因为没有人可以跟你讲说接下来要去做些什么事情，因为我没办法过来保证，就是说你回台湾就一定会更好，或者你留在国外继续求职会更好这样。
对。我觉得我蛮同意吧，而且但我也得说，因为我跟学术界很不熟，就是我有认识一些有在学术界的朋友之类，然后或者是我听一些就是朋友的朋友的故事之类的时候，有时候都会有一点小担心，就是说因为确实学术的路有点像你走到越顶的话，它就是像金字塔一样嘛，就是会越来越窄这样子。然后我觉得那个让我觉得有一点小害怕，就是那种你会觉得视野好像越来越狭窄的感觉。所以你能够看到的可能就只有就是学术界的各项可能性，就是可能就是像比如在澳洲继续做，还是在美国，还是要在来台湾什么之类的这几个选项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没有说这些方式是不好的这样子，只是说如果你已经觉得这些路都对你来说很挚爱难行，或者是想这些事情让你觉得很痛苦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像刚刚你说的，就是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可能，其实都有可能可以达到你喜欢做的事情或是你有兴趣的东西，但它说不定不一定是跟这个很窄的学术路有直接的关系这样子。或者是我不是很清楚学术这一条路是不是可以中断的，就是例如说你现在先去做别的事情，然后之后再回来考什么的，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 OK 的这样子。但我自己的体感上，比如说如果不讲学术的话，我自己的经验上有时候也会有一种，就是可能比如说我大学的时候我们有读一些产品相关的事情，然后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之前都有分享过嘛，就是我觉得我们大学很让我们 burn out， 就是觉得很痛苦什么的。 对，但是
就我现在进了一个就是卖产品的公司，
对对对，就有点像这样，就是我那时候就觉得哦，真的我再也不想要管这些东西了什么的。然后我后来就是一毕业就觉得我 就是绝对不要就是做相关的事情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虽然我是这样想，然后但是算是后来就是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然后可是后来还是就是现在的职缺可能多多少少都还是有一点，我觉得不一定是很直接的就是去做比如说很实际的产品，就是摸到了一个什么 3C 产品什么，但是我发现可能大学那个时候的给我的很多知识或者是给我的很多教育方式什么的，其实好像一直都还是被我在工作上面会运用到这样子。对，就是好像是有一种不管怎么样这些东西不会像是白费嘛，就像是你这个听众也有讲说，虽然就是他这四年在他也有在有点在想说是不是我当初根本不应该要去澳洲念，但是其实你自己也有蛮明确的讲说你也不觉得你这四年有被浪费这样子，对啊。所以我是觉得就算你今天之后做的跟学术没有很直接的关系，但也真的不会代表说你这四年的这些累积会是一种浪费的。
对啊，我自己想到的例子是我们之前不是有玩一个那个直邮的卡牌吗？
对。
对，然后那时候它里面有个环节就是让我们选，就是它就是你先不考虑任何薪水或外在因素
啊，对对
对，你就选你觉得适合你的职业。然后像我飞那时候就选了跟那个兽医，然后我飞的理由是因为他喜欢动物这样子。然后我们那时候在是一个体验，所以假设我们要转职好，可是像对我飞来说，假设你现在想当兽医，但你现在当不了兽医，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念兽医系。
对 对。
你没有执照。那你想念兽医系的话，你可能要花四五年的时间，那你值不值得再赌四五年的时间进去？还是说因为你喜欢动物这件事情，你可能可以去做比如说你去接大武山牧场的行销好了，对之类的。对，或者是比如说你去帮小农做设计包装，做网站。
我就是汪喵星球。
对对。对。你知道汪喵星球其实很大。
我知道开始举一些很具体的例子。
对对对。就是比如说你去，而且你知道你如果要去汪，算了这个奇怪话。我说你想去吗？我刚好有个朋友在那边的。没有，就是或者是说有一些就是保护动物的 NGO 组织，或者是比如说在倡导浪浪议题相关的组织，这些都是跟你喜欢动物这件事情是有交集点的，而不是只有兽医一条路。
对对对。
这样我们当然不是说你马上就要去做这样，其实你如果真的下定决心说我就是要念四五年兽医，就像有些案例不是就是50岁回去念大学，念出他当初真的想要做的事情之类，也是 OK 的，只是你有点像是拓宽了原本你没想到你可能会因为那个薪水啊或是现在的条件限制你自己去想象你可以做到的事情这样子。我觉得那个体验蛮好的啦。那我想的另外一个例子是那个，虽然这样讲我为什么讲话那么像是那种教科书般的例子。
你现在越讲话越来越官腔了吗？
对啊，我想的是那个贾博士的案例啊，就是因为他之前他不是被那个他不是被 Apple 开除了一阵子，就他被自己创办的公司踢走。
对。
然后后来他就去创了皮克斯，就那个动画工作室。然后另外一个是他去上了字体设计的课。那这件事情本来就跟电脑听起来没什么关系，可是后来 Apple 就变成最注重，就是你如果有在做设计或艺术相关就会知道说 Apple 的电脑是色差最小的，然后字体设计最完善最漂亮的。对，那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案例。只是讲说就是他喜欢的事情后来就会回馈到他真正想做的事情上面，就是你接触的其他事情并不是浪费了。
我懂我懂。我也是觉得那个直邮体验蛮好的，因为我觉得它是总之它的那个步骤大概就是在一大堆的大概几百个那个职业选项当中，就是他就说你完全不考虑说你现在可不可以做到什么，你就是单纯觉得啊，如果有一天就是我转世的话我想要就做这个工作之类的，我就随便就抽了一堆就是真的跟其他超级没有关系的事情。但是他之后就会稍微帮你分类一下，就是说他大概是哪几个类别，然后并且请你叙述一下你是为什么想要做这个工作。那其实在这个叙述的过程中你就会有点再更加的就是厘清自己的感觉吧，这样子。就是比如说像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其实也有就是选了几个偏教育相关的东西这样子，但是顺便其实我并不一定真的就是必须去考一个老师证执照，或者是我其实对小孩蛮不就是不拿手的这样子。但是这个更回推自己的初衷的部分，就是说可能其实是因为我想要帮助人，或者是就算我今天对于说所谓的教育有兴趣，我也不一定要去当第一线的老师，我可以去当比如说行销或者是教材相关的东西，就是这东西可能都会有一点相关这样子。我就是觉得我在这个过程中确实有比较知道说其实我除了就是我本来在做的事情或者我以为我在乎的事情以外，还有很多我其实没有什么想过，然后但我很直觉会觉得啊，就是好想要当什么这样，没有去想 想过说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样。
对啊，像我选了神职人员跟宗教人员。
对对对对，听起来好像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对啊，但我可以比如说我做行销，我把我旗下的品牌操作成一种信仰，粉丝都是狂粉这样子。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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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它也是一种类似宗教的形成这样。
没错没错，
虽然我觉得这个案例听起来不是很正面。我知道为什么我都要讲官方案例，因为我自己切身案例听起来都不是很正面。
对，就觉得嗯，对，
就嗯，好，希望可以帮助到你。希望你
以后奶粉都自称教徒这样子。哇，现在这个教徒这个词很敏感耶。
没有很敏感啊，这已经很多年了，
已经很多年了，已经不是现在了。
对啊，而且我还在推特上面唐突臭人家。
好好
哦，对，我要不去把那个推删一下。
对啊，
那个推还没有删到。 OK OK， 好，没事没事、OK、
没事没事。
好，感谢大家今天的投稿。大家应该会注意到，就是我到后来就是声音越来越哑。
对,
对啊，其实我今天也算是一个测试，就我测试一下我到底能讲多少，
连续讲多久这样。那现在你觉得还行吗？
我觉得极限了。对，
OK， 好好好，那我们赶紧的结束这样子。
对，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就是如果你喜欢尼尔喝牛奶的话，就是可以在各式各样的平台，刚直接差点第一个讲推特。如果你想要你也喝牛的话，可以在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 follow 我们的 IG， 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群组，推特就路过看看就好。对，然后 YouTube 频道有做器材开箱的直播，不是器材开箱跟直播。
对,
对，好，然后当然就是因为今天听到就是回答观众的问题，在我们的IG 字节栏点进去那个网址有一个就是棉花糖提问，其实每一集节目的资讯栏应该也有，但我不太确定是不是 Spotify 才能点进去。
嗯，我也不太确定耶。
总之有个叫棉花糖提问箱，就是你可以对我们问问题，那我们每隔一二三个月就会把它开来回答一次。对，
一二三个月，这个 range 很大。对，但是我觉得有这个蛋叔也好啦，就是大家可能不要问就是真的太急迫性的问题，就是例如说我明天要干嘛怎么办之类，这个可能就来不及了。
对，或者说我最近有三个暧昧对象，这礼拜就要决出胜负了，就我应该选谁？
二月十四马上就要到了，就是赶快，我要赶快选一个。
但如果真的有这种问题，我也蛮想看的，就一个月后开一下，看一下不知道现在到底跟谁在一起。好，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拜拜，
拜拜。